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日咧好多谢 Wendy 姊妹咧帮我做翻译。
今天很有幸跟文牧师可以一起来同工。
尝试用广东话同弟兄姊妹分享神嘅说话。
今天尝试用粤语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昨晏昼个风暴咧，令到我哋咧又翻翻去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喺屋企讲道嘅情况。
昨天的风暴又让我回到了疫情前，在家里的讲道的这个状态。
估唔到咧，两年多之后咧，我哋依然要做一样嘢。
想不到两年之后，我们依然还是需要这样子的在家里的来敬拜。
但起码今次我哋遇到呢啲突发事情咧，我哋变通能力咧系大大提高咗。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变通的能力，大大的来提升我们的这样子的敬拜的质量。
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住喺教会附近，希望你哋平安啦，冇事啦。
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住在教会的附近，都盼望你们目前是平安的。
可能个屋咧，可能有啲损坏，但系都感谢主啦。我冇听到弟兄姊妹又受到身体伤害。
看到周围的有一些房子受到一些损害，系感谢主，我还没听到弟兄姐妹们有这样子的信息的反馈。
嗱，请大家今日打开马可福音第三章。
请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9节。
你亦可以打开埋咧，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至38节。
还有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只系请阿 Pastor Sarah 读咗马可福音啫。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请了 Pastor Sarah 讲读了马可福音的那一部分的经文。
但今日咧要呢两段经文一起睇咧，我谂我哋先至会睇到耶稣对嗰班门徒嘅要求。
我想今天我们结合这两段经文一起来看耶稣和门徒的那一个对门徒的一个要求。
上个月咧，我哋讲到耶稣喺加利利湖边咧，就再第二次呼召佢嘅门徒。
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湖边第二次的来呼召他的门徒。
他要彼得同埋一班门徒咧，系撑船咧离开岸边啊！我话咧唔单止系五尺，系要去到100尺水深之处。
他要彼得和门徒们要撑船，要离开这个湖边，不单单只是五尺，而且是更远的一个距离。
是要俾彼得咧，能够咧亲身去经历到咧神嗰个嘅大能，耶稣基督嘅大能吓。
是要彼得亲自的去经历神耶稣基督他的大能。
唔单止佢经历到一大堆嘅鱼啦，更加俾佢哋睇到咧神系会照顾佢哋家庭嘅需要。
他不单单是让彼得捕到了很多的鱼，而更是来照顾他们家庭的一个需要。
以至到呢班门徒咧，愿意摆低佢哋嘅所谓所依靠嘅嘢咧，系再重整佢哋生活上嘅咩嘢为之重要。
所以以致这些门徒，他们可以真的是放下这一切，来重整他们的生活，来跟从耶稣。
如果大家啱啱睇马可福音咧，耶稣咧系马可咧系列咗12个门徒嘅名出嚟。
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马可他列举了12个门徒的名字。
名字咧喺圣经咧系好有意思嘅。
名字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俾我哋睇得到咧，一班人咧，耶稣所拣选嘅人咧，其实同我哋都一样嘅，即系有迹可寻。你从佢嘅名，你可以知道佢哋系咩背景。
从这名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拣选的这12个门徒是非常普通的。从他们名字里面，你就看到他们的职业也是很普通的。
同我哋一样嘅。
跟我们是一样的。
调转嚟讲咧，我哋同佢哋都系一样。
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
佢哋生活上有需要，有家庭。
他们生活上有需要，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有需要。
佢哋有梦想，佢哋有困难，同我哋一样。
他们有梦想，他们有困难，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但系佢哋经历过神之后，佢哋愿意将佢哋嘅生命个重要次序再重整。
但他们经 历了神之后，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来重整的来跟从耶稣。
过了一段时间，今天跟大家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是再一次的是去伸出一个的呼召，要一班门徒更加的委身。
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再一次去看这一些门徒他们重整生命的第二次的再来跟从耶稣。
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提到，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就说到，耶稣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我们今天看一看，从马太福音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耶稣会做这一步。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马太福音去看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拣选的这一步。
我有三点好简单的同弟兄姊妹分享。
我今天大概有三点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
马太福音第九章，如果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去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八节。
如果大家可以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我们看一看呢一个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使命的源头在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看这个使命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马太福音呢，大家会看到呢，马太写马太的时候，即是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是写得很有程序的。
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这个马太他写这个是非常有程序的。
第五至第七章呢，他记载了耶稣很多的教导。
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记载了耶稣的很多教导。
去到第八、第九章呢，就马太记载了耶稣很多在所谓行动上怎样去照顾这班有需要的人。
在第八章到第九章记载了很多耶稣怎样去照顾和这些有需要的人。
嚟緊嗰幾嗰啲經文都係咁樣嘅，一段教導，跟住就一段呢係講到耶穌嘅嘅事情啊，點樣去到周圍嘅地方係醫病趕鬼。
所以在接下來的馬太福音的篇幅裡面，我們會看到先講了教導，再講耶穌怎麼樣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在第九章这里结尾的时候呢，耶稣就马太就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在第九章三十五节就讲到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这里呢是马太一个的小结来的，就是一个 summary， 就是怎样是讲到耶稣的一段的事情的一个总结，一个小结。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小节，就讲到耶稣怎么样去在教导和这个医治这里面的一个总结。
所以在这段时间，由耶稣在湖边呼召门徒到今日他再一次呼召他，这段时间这班门徒已经听了他很多的教导，也见过他很多行神迹啊、医病啊、赶鬼的事情。
所以从湖边到现在的第二次的呼召，这些门徒们已经是听到了耶稣很多的教导，也看见了耶稣他的行动怎样的来传讲这个福音和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他们是观察，他们在那里看，但他们没有什么实际是参与的。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的他是在观察的一个阶段，没怎么样去参与在这个事工当中。
但是去到第九章到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进一步的对这班门徒有所期望了。
所以来到这第九章的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对这一班的门徒就有一定的期待在这当中了。
我们会见到耶稣为什么要去周围去讲道，周围去医病赶鬼，因为他当时是怜悯这班即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在当其时到处的去讲道，是因为他怜悯当时的许多的这些众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又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个是耶稣的使命的来源，动力的来源，就是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使命的源头是 耶稣有怜悯的心。
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这班门徒也跟了他，观察了他一段时间。
耶稣已经是这样子的去医治，去怜悯他们一段时间，所以这些门徒们也跟从他，去看到了他是怎样的去怜悯人。
我们见到耶稣的事工，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他的动力出于一个爱人怜悯人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源头是出于他的爱心，出于他怜悯人的心。
这个呢都是一个对我们一班所谓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领袖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提醒，究竟我们的动力，我们要做事工的动力从哪里来。
所以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和一些教会的领袖来说，我们做事工的动力是在哪里，是从哪里来？
是出于爱心，出于怜悯，是体恤人的需要，还是我们觉得有事情我们要做？
是我们出于我们的爱心呢，是出于我们的怜悯的心呢，还是只是一个事工的需要？
只是觉得我们有些要做些事情出来，有些成功感，
而是我们做了一些事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功感。
所以这里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耶稣自己本身的事奉的动力都是出于爱，出于一个怜悯人的心。
这里给予我们很多的提醒，耶稣基督他做的所有的事工都是出于爱人的心，出于怜悯人的心。
第二点呢，就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因为这个的动力呢，意识到呢他要怎样去扩张这个的事工。
所以出于这样子的一个耶稣他的使命和动力，他怎样的去扩展他的事工。
大家都知道他道成肉身，所以他是受时空所限制。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受时空的一个限制。
他会疲乏，他要肚饿，他要睡觉，他要休息。
他是一个自然人，他会疲乏，他会饥饿，他会口渴。
所以呢，他知道呢，这个事工要继续发展下去，或者所谓要发展下去，或者怎样继续可以有效地去照顾人的需要，就是要将这个事工交给这班门徒。
所以他说他想到在这个地上怎样的去把这个事工天国的扩展，他需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来交给门徒来帮忙。
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7节，他耶稣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37-38，他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37节，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上次已经讲过，上帝不是要求我们去帮他。
所以在上一次讲道里面我已经说过了，神并不是说来祈求我们来帮助他。
他要帮门徒去求天父去差遣人，差遣工人。
而是要求门徒们去祈求天父来差遣工人来收这个庄稼。
耶稣没有求这班门徒参与他的队列去做这些工作。
所以耶稣他并没有求这帮门徒来参与在他的事工当中去做他的事工。
这个心，这个侍奉人的心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你见到他要帮门徒去做一个祷告， 去求天父差遣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侍奉的心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他是从祷告为这些门徒来祷告，让他们参与在这个侍奉当中。
两个礼拜前呢，我在应该是上个礼拜，我在英文堂讲这篇道的时候，
前两周我在英文堂讲这一篇道的时候，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师母竟然是有领受，我的师母。
师母他竟然有很大的领受在这讲道当中。
他回到去同我讲。
他回到家的时候跟我说。
多谢你提醒我。
谢谢你来提醒我通过你的讲道。
原来呢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不是去求人的，我是去祈祷的。
原来有需要的时候我是不需要去求人的，而是来祷告祈求我的天父。
因为大家识使母嘅咧，师母嘅咧，你都知道佢嘅工作咧，最近呢几个月咧系好缺乏工人，即系好缺乏同事。
如果大家对师母有一些了解的话，都知道师母的工作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非常缺乏工人。
所以咧，佢当佢听到呢度嘅时候，佢明白到要求嘅系求天父，唔系去求人。
所以当师母听到这个道的时候，他就知道，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不是去求人，而是来祷告祈求我们的天父。
嗱，讲到耶稣差遣想呼召呢个十二个门徒嘅时候，我有几点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
在这里说到耶稣来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我有几点想跟大家来分享。
嗱，从马可、马太，你睇边段经文，我哋都知道咧，耶稣跟随耶稣嘅人系唔止十二个。
所以我们无论是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经文来看，这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止十二个的。
但在这个时候他就偏偏拣选了十二个人，
但这个时候耶稣他只拣选了十二个。
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有些教会领袖就说，你看看耶稣都是拣一些精英来服侍他。
也许你会说耶稣只拣选一些精英的人来服侍他，
你看看他几百人几千人里面他就拣十二个，你看到了。
但你从这里面你看，耶稣就从几千人几百人里面他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所以教会应该行精英制，
所以教会应该是采纳精英的制度，
就是去拣选一些很有才才学品德总之很本事的人呢，就去做教会的工作了。
应该要拣选一些非常有才华很有能力的人来做神的事工。
但我告诉你，有班另外一班的学者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
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耶稣所说的。
耶稣是想给我们看得到生命影响生命呢，是一个小撮的人数里面才有果效。
所以耶稣这里说到是生命影响生命，才是一个非常有果效的一个生命见证。
大家记得吗？马可福音第三章讲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不是以致到他们可以受训练去做精英，而是说与我同在，常与我同在。
所以从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拣选了这十二个人，不是让这十二个人成为精英，而是要他们与耶稣自己同在。
即是说耶稣是在一个小的人数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更有效地生命影响生命。
所以耶稣说到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group里面，就是一个小的十二个人里面，才可以更有效地成就这个生命，影响生命。
所以他其实是给我们看得到，真的要做一个的门徒训练又好，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的话呢，是在小人的情况下是更好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我们是从这个门徒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培训的课程里面，我们看到只有小的一个群体，小数的参与才是更有效的。
其实如果大家讲到领袖，教会成日都讲领袖，你就会见到耶稣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见到有一个至到三个是在这个的门徒群体里面成为了领袖。
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的拣选当中，我们看到了大概一到三个是成为了这个门徒的一个领袖。
严格来讲呢，可能得彼得可以称为在十二个人里面呢是被成为领袖。
所以严格来说，可能只是彼得是成为了一个领袖的一个典范。
如果再阔松一点的话，就可能雅各和约翰。
在放宽的一个程度，雅各和
约翰
是也可以成为这个里面的。
所以你会见到其实个比例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耶稣所用生命去影响的十二个人里面，可能大概是四分之一会成为领袖。
所以我们看到从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大概的比率是四分之一25%这样子的比率成为一个门徒的领袖。
所以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教会摆了很多的资源 所謂去揾去栽培，就係呢20%至25%嘅所謂原則。
所以我們看到教會花了很多的資源，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培養，去尋找這大概20%到25%這樣子的領袖的人才。
教會嘅集中力變成係一個領袖訓練嘅過程。
所以看到教会的一个焦点似乎变成了一个领袖的培训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教会能够真的跟随耶稣的，是真的将每一个信徒都变成一个跟随者，变成一个门徒，我们是不需要担心没有领袖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是把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变成一个门徒，我们是不需要担心教会里面没有教会的领袖。
这个是一点我想跟大家澄清的，就是当耶稣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拣12个？
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让大家更加的明白为什么耶稣只拣选了12个门徒。
在第14节马可福音第3章14节，他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在马可福音第3章14节就说到耶稣他设立了12个人是要他们与耶稣他自己同在。
我们很多时候在祈祷在我们的倾谈里面，我们都会讲到希望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去说到神与我同在是多么的好。
是啦，我哋好多基督徒会好容易明白，当我哋喺祷告喺我哋嘅谈话里面嘛，我好希望神系与我同在，我希望神与你同在，我哋好多时都咁讲。点解会咁讲？
我们很多时候会期盼神与我同在，或者是给别人祝福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呢？
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希望神能够在我们当中保护我们，给恩典我们，去爱我们，这方面很多时候都是以我们的需要为先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想神与我们同在是要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
希望神给力量我们过每天的生活，
都盼望神给我们过每一天都有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但耶稣这里是调转讲的，
所以在这里耶稣是从相反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没有说我会常与你们同在，跟那十二个人说，
他并没有对这十二个门徒说我常与你们同在，
他反而是调转讲，他说你们常与我同在，
而是换过来说要门徒们常与耶稣他自己同在。
咁咩意思呢？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哋好少咁样諗嘅。
因为我们的思维这个角度应该是换过来的。
好少话我哋话希望你同神同在啦，咁样我哋好少咁样讲嘅。
我们很少说希望神与我们同在。
希望我哋同神同
在。我们很希望我们和神同在。
我哋好少咁样讲嘅。
我们很少这样子说。
因为我哋咁样少讲，就因为我哋其实都唔系好明个意思系乜嘢。
因为我们不明白这当中的意思是什么。
但呢度耶稣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咧，佢拣选十二个人能够与佢同在，因为佢可以从佢哋呢十二个人可以喺佢身上睇到乜嘢为之一个遵从天父，一切跟随天父嘅一个人系点样生活。
所以他这里说到耶稣他设立这十二个人是要他们与耶稣他自己同在，来学校他的榜样，怎么样来看到耶稣他自己是怎么样的，
他怎样是完全服从天父，依靠天父去过每日的生活，他想我们在他身上看到。
所以他是怎样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是希望我们从耶稣他自己的身上来学校到这样子的顺服。
因为很简单的，因为 他会说当他与他同在之后，他迟些就会 send 他们出来，就会差他们出来嘛。
所以这里说到就是说他要门徒们常与他自耶稣他同在，就是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所以 他们很希望这班门徒在他身上看到怎样为之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的追随者，同埋呢是去做神所要求要他们做的。
所以他耶稣非常盼望这些门徒们从他身上可以学校到怎样是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和要他们去做 神要他们做的事情。
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一至四节，
一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
你就会见到咧，嗰度咧系有一次咧，耶稣上山同三个门徒上山咧，就耶稣喺上边咧系改变形象一个嗰、那个事情，大家都记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有一次上山，然后跟三个门徒上山，在山上。登山变相的那一段经文。
咁当时咧，摩西同埋以利亚就出现啦。
当其实摩西和以利亚就出现了。
咁咧就同耶稣喺度倾偈。
就跟耶稣在一起来聊天。
大家都知道咧，神咧系唔俾摩西入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不要摩西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咁有啲圣经学者讲笑就系你睇下，摩西已经入咗应许之地啦。
所以就看到我们。摩西他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
不过是他死了之后，
但是是在他去世了之后。
那在这里你会见到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彼得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他说真的好了，这里真的好，我们不如起三个棚给你们了。
彼得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建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另外一座给以利亚。
你看到人，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当我们说哎呀，神与我同在多么好，最好就停了在这里就算。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也一样，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有你和我们同在真好，就停留在这里。
这个就是彼得反映了人性的表现，一个所谓信耶稣的人，当见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不如留在这里，在这里享受这个的美好的情况。
所以这也是彼得当时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态度，他说在这里真好，我们就在这里享受和主同在吧。
但你看到耶稣最后同一样同他落山，一落山之后就继续的是去服侍这一班就好像冇牧羊人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接着就是下山了，和他们一起下山继续的去服侍那些困苦流离像没有牧羊的人的人一样。
所以你会见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其实是反映了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他想我们同耶稣同在的时候，以致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应该是怎样跟住出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做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要我们和他同在，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我们怎样要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让我们可以出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这个呢是我们耶稣一直对一班门徒的期望，
这也是耶稣对这帮门徒的一个期望，一个期待。
其实很快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呢就已经看到这班门徒呢，就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第七至第十三节那里已经讲了，这班门徒出去做的事就是正正耶稣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就看到了这一班门徒出去所做的就是耶稣要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出去讲道，去医病赶鬼。
就是出去传道治病和赶鬼。
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在这里讲一下什么意思的医病赶鬼这些。
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再详细的在这里讲怎么是治病和赶鬼。
那些我们迟些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一起去思想。
往后我们会找一些机会来讲这一系列的道。
但你马可你会见到马可的编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耶稣要这班门徒跟他 同在一起的时候，去到第六章就正正就表现了耶稣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 马可福音第六章就看到了耶稣要这帮门徒与他同在，就看到了神他对这帮门徒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在第六章呢，马可呢 就记载了这帮门徒就是做回耶稣一切所做的事情。
所以马可福音就记载了这帮门徒做的和耶稣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那个的使命怎样是延伸到给这班的门徒。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使命怎样的延伸给了这帮门徒们。
这帮门徒见到耶稣是出于这个的怜悯，出于这个爱而是成为了一个动力，所以他们一样从这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耶稣看到这一帮门徒们是因为爱心，是因为怜悯人的心才去做这一系列的事工，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动力，也是他的一个使命。
那最后一点呢，我想和大家分享。
最后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哪一个可以做主的门徒呢？
谁可以做主的门徒呢？
那我刚刚讲了那12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没什么学识的人。
我刚刚讲过了，这12个门徒当中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识没有学问的人，
起码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渔夫来的。
超过一半的门徒们都是渔夫，打鱼的。
一班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一群很普通的人，
就好像跟你和我一样，有家庭，可能有家庭有儿女有父母要照顾。
正如你和我一样，我们有家庭，我们有父母，我们有儿女需要去照顾。
但是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邀请的回应，
但他们做出了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呼召的回应。
他们来看耶稣的做的看耶稣是哪一个，
他们来看耶稣是谁，来看耶稣是怎样的生命。
他们跟着跟随耶稣，
他们跟从耶稣。
现在耶稣要他用更多的时间与他一起，
现在耶稣要求他们放弃一切用全部的时间来跟从他。
我叫这个的委身是叫一个是为主而活的委身，
我称呼这个委身是为主而活的这样的委身。
他要将生命不单止的编序要安排一下，现在是正掌握整个生命去学习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为主而活。
不单单重整自己的生命的前后顺序，而是真的是要来效法耶稣怎样的来为主而活。
所以呢，我下个月呢会同大家讲另外一个的委身。
所以我下个月的讲到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委身。
讲的哪个可以做耶稣的门徒跟随者，
那谁可以做耶稣的门徒来跟从他呢？
80年代我在圣经学院，在 Bible School 的时候，
在80年代我在圣经学院在的时候，
我有好一笔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
我有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
有很多是读完中学出来啦，
有很多是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的，
就来读圣经学院了，
就来了上这个圣经学院。
有些是宣教士的儿女啦，
有一些是宣教士的儿女们，
有些是牧师的仔女啦，
有的是牧子的儿子们，
所以什么人都有的，
所以什么各样各类的人都有。
有一年呢，我们见到有些同学呢是我们觉得都好像有点少不同啊，这些同学。
有一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的同学们有些不同了呢？
有些年纪大一点啦，当然。
有一些是年长一些的。
有机会识了一个其中一个。
我有机会认识了其中的一位。
我们问他啦，成班中国同学都在问他，你为什么在读圣经学院啊？
所以我们一群中国的同学就跟他聊天，问他你为什么要读这个圣经学院呢？
他是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
咁佢好快亦冇一啲犹豫，就话我坐监嘅时候我信咗耶稣。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在监牢的时候，坐牢的时候就信了耶稣。
所以我信咗耶稣，我而家放监出嚟啦，咁我就神呼召我读神学，咁所以我而家嚟读 Bible School。
所以我在监狱里面信了主，但现在我已经从监狱里面出来了，所以神呼召我，我就来了上圣经学院。
你看到神呢是什么人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使用任何的一个人。
你看看你一个主任牧师
我们看看主任牧师
我读书是不行的，
我的读书是普普通通的。
我初一是读了两年，初中读了，中一读了两年。
我只是读了初中的两年。
读了两年。
两年。
因为一年升不到班，要读多一年。
因为第一年要留级，我上不了班，所以留下来读了两年。
中山再留班，
所以第三年我再 留下来，所以再多读了一年。
因为读书读得不好，
因为我的学习普通，
真的普通同不普通，
真的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所以呢，有嗰时咧系谂过咧，唔读书啦，去整车算啦。
所以我想我就不去继续去读书了，我去修车好了。
但系咧神咧就闩咗嗰道门。
但神把这一扇门关上了。
就将我送咗嚟加拿大。
神把我送来了加拿大。
咁所以咧，而家就成为咗你嘅主任牧师。
所以就现在成为了你们的主任牧师。
啊，咁咧就读咗几个学位翻嚟。
我学习了几个学位回来，
呢啲全部都系神嘅恩典。
这全都是神的恩典。
当神要用你嘅时候，
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
个个都啱用。
每一个都是神所喜，要用的人。
千祈唔好话自己唔得。
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你睇呢十二个门徒，
你看看这十二个门徒，
要佢写佢名出嚟就用，就系要我哋知道佢系边一个。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的名字，就是要神要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只是一班普通的人，
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人，
但他们愿意一生跟随主，
但他们愿意一生的来跟从主。
所以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的，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可以做到的。
不是一班精英才有资格，
并不是一群精英很有才能的人才能做到的。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主的门徒，
是能够是当他真的向你要求去委身的时候，
当神真的是向你呼召要求你来服侍他，来委身的服侍他的时候，请你来回应他。
就是会回应我在这里，
请你来回应他，神啊，我就在这里。
我这个就是我的唯一的好处，
这就是我唯一的好处，
就是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都不想我就去了。
所以当神要我去做什么的时候，当这呼召一来的时候，我想都不用想，我马上就会回应神。
因为我知道我一想得多，我就会用猪般的藉口同上帝讲我唔想，
因为我太清楚自己了，我思考的时间越多，我就会用猪般的借口、猪般的理由来拒绝神。
所以当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乜嘢嘅时候，我只会专注嘅去准备呢个嘅旅程。
当我知道神呼召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是毫不犹豫的来跟从神，直接就去做。
从我嚟加拿大到而家，我一直见到神都系咁样教导我、带领我。
所以从我来到加拿大，我就看到了神就一直这样子的教导我，一直这样子的来带领我。
相信我们每一个愿意的人，
相信我们每一个愿意让神来使用的人，
都可以刚刚威廉讲了，就是每一个愿意的人神都可以用，
每一个愿意的人神都会来使用。
我们一起祈祷下，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呼召一班好普通、好普通的人。
感谢你借着圣经来记载，你呼召了一群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一班只是一班是愿意回应你的一班的人。
这一群是愿意来回应你的人。
不是靠学识。
不是靠着学识，
不是靠有很多钱，
不是靠着钱财，
才会够胆去回应你，
才有胆量来回应你。
主，你见到他们就是因为一个心愿意的选择去追随你。
主啊，你看到他们是一颗愿意的心来跟从你，
摆低他们一切觉得重要的东西，就为主而活，
放下他们一切为主来而活。
主，今日你同样对我们的呼召一样。
主，你今天你对我们的呼召都是一样的。
不是只是为了精英才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并不是我们是精英我们才有资格成为主你的门徒。
如果不是说大使命就不 make sense, 就不对了。
如果是这样大使命就不是这样子了。
因为大使命说要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因为大使命说要让我们去让万民做主你的门徒，
不是精英做门徒，
而不是精英来做门徒。
主要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
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加的愿意认识主耶稣，
让我们更加的更多的来认识主你，
真的与你同在，
与主你同在，
以致到我们在你生命里头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应该是怎样，
以致从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是该是怎样的一个生命，
一个愿意被差遣出去的人，
一个愿意被差遣的人是怎样的生命，
求主你自己鼓励，
求主你来鼓励我们，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祈求，
我们这样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感谢我们。